感谢主。我们上前两次讲到这个在身体方面怎么样征战得胜哈。那这个礼拜里面我就听到有几位他们都在有弟兄说是晚上睡觉前鼻塞哈，那身体那个感冒哈，那他就开始起来征战。像上个礼拜理会的见证哈，奉主的名斥责哈，斥责你这个离开离开，斥责你这个干嘛离开。结果他昨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就好了哈。那可以听到有些人说手痛啊，还是奉主的名斥责你这个手痛离开，是不是？好啊，结果也好了。我知道有好几位愿意照着这样去做，真的你去经历神给他的儿女何等大的全能，那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是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常常取用取用，任何的一个不舒服一个疾病你就快点的一直斥责，那你就会这样去经历神。有时候在经历神呢需要有时候是很快，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像有一位姐妹的病，医生是说已经没办法的，所以就说看他喜欢吃什么啊，要就尽量让他快乐就好了。可是你看，战胜凡事都能。那我这个礼拜也是我今天是礼拜四，我礼拜一的时候也是，礼拜一早上起来就耳朵发炎，耳朵好痛好痛。我就开始一直刺着这个耳朵痛离开，我刺着这个发炎离开。这样征战的时候。到了下午，下午傍晚的时候我耳朵才好，可是我的头一直抽痛一直抽痛，半边一直抽痛，然后两个边好像都发都肿起来，这样浮肿起来这样。那礼拜一晚上我们有代祷勇士的祷告会，我去参加他们也为我祷告啊。那祷告完了以后我还是一直抽痛，那个头还是一直抽痛，我就跟主说主，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因为我明天要见很多人，因为明天会有很多场合见很多人，那个一抽痛眉头就会皱起来，等一下人家跟我讲话忽然间就看我眉头皱起来，忽然间又看我眉头皱起来，他们一定会以为说他是哪里想说话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啊，这样。所以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得好起来，不要引起这么多误会，这样。那祷告会完毕以后，我回去的车上还是一直抽痛一直抽痛，所以我就一直刺着，每次抽痛我就刺着他离开，刺着这个疼痛离开。到隔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我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那实在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刚刚听姊妹的征战也是，你听起来好像简单，可是这个这期间的那个整个是被疼痛的感觉抓住，可是不自怜，不自怜，不要在那软弱下去啊！我好软弱，我好痛啊！我就是需要人家来可怜我啊！我就整个躺在床上了，那你就继续的被疼痛所抓住，继续的被疾病所控制，你要起来征战。那我们这两次前两个礼拜讲到在身体上怎么样征战，我相信弟兄姊妹要继续，就一点点不舒服一点点的就快一点的斥责那个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疾病离开。那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实在是一个临界的一个投敌，要把那个疾病附在我们身上。像我们刚刚听他的那，他明明就是这个瘤啊，那个痛啊，对不对？可是主说你要斥责那个软弱离开，软弱的灵，斥责那个疾病的灵离开，斥责那个死亡的灵离开。那弟兄姊妹，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我盼望借着这一连这几次的我们的真正得胜之方，我们身为弟兄姊妹，每一个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成为神国里的勇士。为神得国，为神践踏仇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不是为着你的舒服而已，为着你的疾病好了而已，而是每一次的你这样征战赢得一个胜利，就是要仇敌羞愧，就是要神的国彰显，又为神得国了，神的国就更多的更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为神得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到 我们上次是讲到身体方面的，好，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我们接下去几堂讲到我们灵魂，就是我们魂方面的征战，魂方面怎么来征战得胜。好，那第一堂呢第一个我们要讲到思想方面的征战。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256页第三节到第五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像这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就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谢谢。这里讲到我们征战呢，就是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心思意念都夺回来，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征战会得胜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要让你的心思你的思想要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降服于神。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死在各个他，就是这叫独楼地，这个独楼地呢在就是指头骨散布之地，头骨散布之地。好，所以呢撒旦呢要攻击我们呢的第一个战场，攻击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战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思想领域。我们这个没有被钉死的思想，没有被钉死的这些意念的这个领域，就是撒旦第一个要攻击我们生命的战场。好，那所以呢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要天然的属地的思想要降服于神，要愿意被钉死。而且我们需要常常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否则你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在这里讲到说，他说第十章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那这里讲到坚固的营垒，到底这个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怎么形成的呢？好，这个坚固的营垒呢，常常就是因着这个营垒就是指我们在我们思想形态里面有一些隐藏在我们思想形态里面呢，我们所不了解的、不明白的，可是呢，我们没有把它认定它是一个恶念，就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些隐藏在我们思想里面的一些恶念，可是我们却不明白那个是个恶念。好，那这种呢就会成为仇敌的营垒。举例说害怕，好，像刚刚那个对也讲到神刚刚讲到说那个害怕是很可怕的一个仇敌，你一定要攻破这个捆绑这个仇敌，对不对？好，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常常害怕，他觉得没关系，他觉得我就是胆子小啊，哎，我从小就是很容易害怕啊，好，那可是他不知道，你常常害怕，你那个就成为仇敌的一个营垒，就有一个害怕的鬼，就很容易来住在你的里面，好，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常常害怕，常常惊吓，好，那常常胆怯，好，那所以这样的鬼就很适合居住在你这种。思想的形态里面，你不要以为害怕胆怯这个小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胆怯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天国的啊，那个天门胆怯的人是进不去的，只能说他说什么要强暴的人才能够进入，对不对？好，天国是努力的人要进入的，那个努力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是强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勇敢，你要非进去不可，神要他的百姓要常常有一个勇敢的灵。神为什么容许撒旦还存在这个地上？就是要训练他的百姓做一个勇敢的灵，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有属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他是有王的生命在里面，他不需要常常胆怯、常常害怕。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容许那个害怕在里面， 可是神给我们命令，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命令，你必须要去遵守的。所以说，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很怕黑啊，怕鬼啊，哎呀，怕老鼠啊，怕蟑螂啊，怕坏人啊，怕什么？怕什么？哦，好怕那个飞机会不会突然掉下来啊？你那个害怕，你不懂得去斥责和去拒绝、去攻破，你渐渐你会发现，你就越深深的被害怕的灵绑住了。你看，有些人很害怕，这个东西也很怕吃，那个东西也很怕吃，有没有？他们怕好多东西啊。刚开始只是一点点的怕，可是他没有去对付、去斥责那个仇敌，渐渐那个害怕的灵就来住到他的里面，他就更怕的。你看见已经是一种病态的怕，怀疑也是。猜疑，有些人可能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的时候小学生的时候就给他做那个200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所以他变得很习惯，什么都是说为什么哈，他很不容易简单的相信。所以这样子呢，你跟你的孩子看书要留意不要什么书都一直给他看，一直给他看，你把他的思想已经装进好多世界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心灵里面单纯的去信靠神。以前我都以为说，孩子多看书总是好的嘛，可是后来我信主这快30年的年日里面，我认识了很多人，我发现孩子看多书不见得好，你除非常常给他看真实的东西。特别是这些宣教士的传记、伟人的传记，给他常常一些真实的东西啊。你常常给他看那些那个什么《木偶奇遇记》啊，那个《仙杜拉蒂》啊，那个什么《白雪公主》啊，他看很多那个东西都是很美的故事，或者这个最后都是这个王子与公主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从小就常常装了很多这种幻想，很美很美的。可是有时候他渐渐长大，他发现爸爸妈妈会吵架发现邻居也吵得很厉害那他就发现说现实有这么多不美的东西，他就发现他很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后来有时候这种人就自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不美的。可是现实是这样，就是什么？你要给你孩子，他常常看一些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要给他看好多那个虚幻的特别像有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看好多小说、爱情故事所以他就觉得爱那个婚姻就是这样结婚就是这样。结果等他一恋爱，他就发现什么都不是这样，他结婚以后发现差更多他就没办法适应。还有些那个爱情小说看多的人，你发现他常常会发呆，他就这样发呆这是虚空幻想，很不脚踏实地我觉得小孩子从小要让他多做事。我很感谢主，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他们爸爸在市场里卖鸡，所以我从很小就要开始帮忙卖鸡，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都在帮忙做生意没有时间让你幻想或者发呆。所以感谢主，我发现我不会发呆所以我发现有个生意人的孩子比较实际一点那有些公务员的台湾公务员的孩子，因为父母上班赚钱，所以他们都在这个房子里很舒服嘛，父母都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开始看看好多小说爱情小说什么小说，所以他常常读书读一读就忽然间发呆，看着窗外就发呆这个台湾话叫假大心眼，吃饱饭没事做，太闲了很发达。一小孩子你要给他帮忙，从小就要让他在家常常帮忙做事，因为他很实际，生活就是要这样子做事才有饭吃才有这样，要让他很实际的帮忙不要父母劳碌命什么都自己来让孩子在那享福因为他很没有办法脚踏实地。那有我知道有些父母他们很聪明，他虽然很有钱，他也请佣人，可是呢他叫孩子的衣服自己洗，他就是要让孩子养成殷勤的习惯养成不要从小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他要孩子从小就养成做事做事，所以他虽然有佣人，可是他要他的孩子自己啊、洗衣服啊，那这是很好的啊。那我就是想到说，这个隐垒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在我们的那些隐藏在我们思想形态里面呢，可是是错误的，可是我们没有把它认定发现这个是一个罪，例如怀疑猜疑别人啊，有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件事一发生，我们就很容易猜疑啊。哦，我来到这里，我才听到说，哦，有人觉得他是那个多马的门徒，还觉得就是表示我是这个理性主义者、科学实践者哈。就是他常常问为什么，哦，除非我手探入他的指头，哦，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好，哦，就是他好像觉得他不知道这个怀疑是不对的啊。哦，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你还要经过你理性的分析，可以通过你才接受，那你失去太多祝福了。所以就是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有些人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从小的这样子很容易猜疑，很容易怀疑，或者有时候是也许他小时候他的家受了人家的陷害，好，所以他就变成很不容易信任别人，好，受过朋友的陷害伤害，所以他就很不容易信任别人，处处就很容易怀疑猜疑，好，但是这是不是跟神的属性很相违背的？你常常怀疑，常常猜疑别人，好，例如很容易猜疑人家的动机，好，把人家的动机想成是不好的，好，那你后来发现其实人家不是这样以后，你有没有深深的悔改认罪？如果你没有，你只说哦我猜错了，好，然后下次呢又有一件事发生，你就是这样猜疑别人，好，然后又发现事实不是这样，你就把抹煞过去，好，就是你变成这样子猜一猜。你常常这样，你没有悔改，你就留一个破口，就给这个猜疑的鬼就容易住进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思想很适合他居住，那个猜疑的鬼、疑惑的鬼很容易就进来。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前些日子他说他有一天在开车，那他就是他说他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又想到昨天有一个人讲那个话，他就心他说当时思想里面想说，他怎么这样说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啊，只是这样一个思想他都没有说出来啊。他说他灵里面就感觉本来好像有一群鬼哈，他正在开始有一群鬼从后面这样要过去，结果思想这样一想呢，马上有一个鬼就回头就看着他，就然后那个鬼就过来了，那个小鬼就这样过来。为什么？他给他留了一个破口啊。就是那个弟兄，他灵里很觉得，他说我嘴巴都没说出来，我只是思想里面一个论断，一个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一个对人的一个批评，一个论断，就是只要你思想，你有黑暗的思想在你里面，马上那个仇敌就进来。对，那个弟兄他说，哎，真的耶，真的是像圣经里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真的一直在寻找哪里有他可吞吃的，哪里有他吃起来很好吃的，就是那些跟他的性情很相同的那些黑暗的领域。你在这个黑暗的国度呢，就是撒旦的国度，撒旦可以在黑暗的国度里一直的往前，一直的往前啊。所以哪里有思想在黑暗里面，他都可以直接就进入，但是在他的权势底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对人家一有一个这样批评一个论断，你要赶快跟主说，主对不起，赦免我，好，主你保守洗净我的罪，赦免我这个批评论断的灵，好，我奉主的名斥责这个批评论断的灵从我里面出去，好，主啊，他会这样说一定有他的原因，求主你赦免我，你马上求主保守涂抹，那他没有，你就没有破口，否则的话你一个思想的批评论你就有破口。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他就是例如说他去到一个餐厅，他就觉得这个餐厅怎么这样摆设呢，就吃了饭就觉得这菜怎么这种煮法，这个味道不太对啊，就他看到什么都很容易批评，看到什么都很容易有一个看不顺眼，你会发现渐渐这种人就成为一个很爱挑毛病的灵在他身上，这种人叫什么？愤世嫉俗。你有没有发现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他就是很奇怪，对什么都看不太顺眼，都很容易看一个人、看一个地方、看一件事，他都很容易有一个批评、有一个论断，对什么都很容易看不顺眼，很容易不满。渐渐渐渐，他就有这种政治嫉俗的灵在里面。你会发现，随着年龄越长，这种人你跟他在一起就很不愉快，因为他处处就是都是批评，都是不满，都是看不顺眼，那个话是这样。那所以当这样的人的配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这个刚开始都只是小小的一个，你没有去对付，你这种意念思想在里面，你没有去认罪悔改，渐渐就成为一个隐垒，是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居住的地方，因为是他的地盘隐垒。那这里讲到说，你像有些人是那种贪婪，就凡事都喜欢多人家一份，凡事就喜欢占人家的便宜，贪，刚开始就只是贪一点点，贪小便宜，渐渐越贪就越多，就会贪得无厌。银行存款有这个，就觉得哦，那我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多好，达到这样以后，就希望可以再达到那样贪，那所以为什么圣经讲他说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更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贪，你以为你在贪，你在赚到，你在得到，可是事实上你在失去你的灵魂，你就渐渐成为撒旦的奴隶了。他可以用世界好多东西都来诱惑你。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贪在他的里面，渐渐那个贪婪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越贪越多，凡事都喜欢贪，占人的便宜，结果他的灵魂就整个被撒旦占据。那不饶恕也是，刚开始我就觉得哦，我就是觉得比较不喜欢他嘛，可是渐渐的呢，你会发现你看他越多东西你都看得很生气，那后来越来你会发现你对他就好像变成仇家一样，那个不饶恕会越来越深。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第十章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最仇敌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骄傲。当我们一骄傲的时候，哇，那个是给仇敌非常方便可以进来的，因为撒旦就是一个骄傲的天使长堕落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骄傲，我们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洋洋得意，我们觉得自己是某号人物，什么时候我们一骄傲了，那个仇敌非常容易进到我们的里面的营垒，很容易成为仇敌这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他这里讲到那个攻破第一个要攻就是那个骄傲至高之势，那个骄傲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那当我们有这一些东西，我刚刚讲的这种害怕、猜疑啊、不饶恕啊、骄傲啊、贪婪啊，或者不幸也是，那就是不幸跟猜疑蛮像的，就是很不容易相信，很容易怀疑。猜疑是再去猜疑别人，不幸是没办法相信，那个都会成为一个因为。还有嫉妒，嫉妒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因为。所以神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当你刚开始嫉妒呢，有时候你跟这个人其实蛮好的，只是因为第三者呢称赞了他，你就开始嫉妒他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多么可恶。可是有些人呢都掩盖过去，他不给自己下一个罪名叫做嫉妒，主啊我有嫉妒，他不给自己下这个嫉妒，他就说我觉得他就是太骄傲了。你觉得人家骄傲，可是你不知道其实是你在嫉妒他。那这个嫉妒，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对付，也许有些人已经是在嫉妒里面，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嫉妒。你可以问问自己，就是说当人家在称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就坐立难安，我就希望他赶快不要说了，或者我就很想赶快说一说他的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嫉妒。有些人已经太习惯那个坚固的营垒已经太多在里面，太坚固了，以至于都没有感觉，这个叫蒙蔽，那已经完全不知道那个仇敌住在他里面已经很习惯了。那我们要非常留意 那个嫉妒，就是说哦，好像很怕有人就在称赞他了，或者一看到他站上讲台要做见证了，你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很爱现，又是你做见证。像我都比较隐藏，我有见证连我都不上去做，那叫隐藏的骄傲。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多多求主光照我们。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谁能识透呢？谁能说只有神能够识透，连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识透。你要知道，你那个不舒服啊，那个觉得走上讲台，你看连走都那个走法，哈、哦，你就有各种的对他的不舒服，那个就是嫉妒，是吧？如果你不去对付，你那个嫉妒的灵住进来，会到一个地步，你连听到他的名字都受不了。我们要去注意，哦、那其实这一切都跟你的骄傲有关嘛。我就是骄傲，所以我才会嫉妒他嘛。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自己骄傲，就觉得我对他看不顺眼，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太骄傲啦，他爱炫呐、啊，可是不知道其实就是我的骄傲，所以我在嫉妒他，我受不了他比我有更多的表现，我受不了他给别人比较多称赞他。那我们要很留意，这个嫉妒都非常容易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你会觉得说不会啊，我从来都不会嫉妒，那是你没遇到那种情况环境。常常都是，我上次不是有讲到，连一个儿子跟他爸爸一样，在一个教会服侍，爸爸是牧师，他也是牧师，人家比较多称赞他爸爸，他都会嫉妒，连儿子都会嫉妒爸爸。你看，还有连爸爸都会嫉妒儿子，因为妈妈比较爱这个儿子。你看，这个太太比较多心思都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做爸爸的也会嫉妒哎，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的心的倾向。我心思意念的倾向，而且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来求主，来把它钉在独有地上。这些没有经过钉死的这些思想意念，都成为仇敌攻击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战场。那所以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最有能力？你知道吗？没有了，谦卑的人。对，信也没错，因为谦卑的人是真实在信靠神。我们有这些营垒在身上，很拦阻我们脱离这个，很拦阻我们得释放的，就是我们的自我防卫，保护自己。当神有时候借着他的话语，在讲台的信息，或者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或者借着你的亲人、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或者借着你的同工，或者借着你的牧师，指出你的有哪些营垒，或者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正是神要给你一个来得胜，来脱离这个坚固营垒的机会。可是如果你的反应是开始来自我防卫，说哦，我不是嫉妒啊，我没有嫉妒他、哦、我只是觉得他不需要那么嚣张嘛、哦、我没有嫉妒他，你就开始给自己很多的解释防卫，那这个呢就使你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而且呢，每一次你的防卫你的解释呢，就使那个营垒会更坚固，因为每一次你自我防卫的那个辩解的话语哦，你的心思意念用在怎么样防卫你自己上，这些都成为撒旦建造那个营垒最好的材料，以至于那个里面的营垒就更坚固了，以至于完全蒙蔽。那可是呢，一个谦卑的人，当每一次也许他的另一半一指出他，我觉得你就是很不懂事啊，或者很粗鲁啊，或者很没有爱心啊，很什么哈、那如果这一个人呢，就开始来说，你怎么这样说我呢？你自己才怎样怎样啊哈、那他这个营垒就会越来越坚固，他不许人家碰他这方面。可是如果这个人呢，马上就说啊，对，我谢谢你告诉我，我真的就是比较粗哈、比较不懂事哈、比较不会为别人着想哈、比较没有爱心哈、我真的就是比较自私，那请你为我祷告。这两个一起来跪下来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就是一件事情一临可以用防卫起来，以至于使你这方面赢得越强壮，也可以你赶快谦卑下来认错认错，而且祷告悔改，好，那你会发现你就一直脱离这些坚固的阴垒。所以常常一件事情看我们怎么样来反应。我介绍大家可以去买这一本书，叫三重战场，三重战场橄榄书房出的，好，非常好。好，那他就讲到说，你所能够用来抵挡恶者的最大防御武器呢，就是持守一颗在神面前诚实无伪的心，持守一颗在神面前诚实无伪的心。大部分你的同寝室的人，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同工、你的牧者、你的家人告诉你、指出你的缺点呢，大部分那个都真实是你的光景，因为这些人都不会是讨厌你的人，他告诉你都表示他真的看得很清楚，他不是要跟你敌对的。那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才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我们已经蒙蔽很深了。所以你最好快一点承认，像我们当中有人，他说他刚开始是用意志来接受，也是我说他不诚实，常常说谎，他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可是他觉得说好，牧师既然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意志里接受下来，接受下来，就跟主认罪，说主啊，赦免我这个不诚实的罪，你要释放我脱离这个不诚实。当他这样认罪了以后呢，后来他才发现，到有一天神就给他看见，说他有一个假面具，那个面具是这么厚，这么厚。神帮助他把这个面具拔下来，拔下来都变真肉，血淋淋的，很难看。可是他说，神帮助他拔下来，而且把那个假面具敲碎以后，他说，他就发现啊，整个轻松了。那戴假面具在生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不诚实。可是有个不诚实习惯，刚开始都只是讲一些不太确实的话，再讲一点，再讲一点谎话，后来就讲谎话都一点也不脸红了，也不心笑。因为已经有一个不诚实的灵住在里面，说谎的灵。所以那一位他告诉我，他说哇，我都不知道那个说谎的灵在我身上是这么大，就他说谎说的好习惯哦。那我那一次要给他指出来，我也是鼓起勇气来，因为我觉得他继续这样下去，他再追求都没有用。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在追求赞美啊赞美啊，好，可是当神显明你的阴垒，你不快一点来把它很诚实的带到神面前，说主，我就是这样。好，主，你要来，我主，我奉你的名要来试着这个阴垒离开。你没有真实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要神来对付它，那个阴垒都在里面，你再追求也装不进神的同在。你说有啊，我都有感觉到神的浇灌马上就丢掉了，没有办法累积在你的里面嘛。因为神的道一定只有那个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那个道才能够结实百倍。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最容易受撒旦攻击的弱点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我自己这个人最容易受撒旦攻击的弱点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的阴垒。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
污秽一个人生就在污秽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洁，打扫干净就好了，甚至另盖了一个比自己更好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谢谢。这里讲到说，那个污鬼，43节说污鬼离了人身哈，又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啊。你看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他在寻找可以让他安歇之处。仇敌是个灵，但是他也要在寻找一个身体，可以让他可以安歇在他里面。你知道污鬼，他就像那个苍蝇啊，你家很干净。就不会有苍蝇啊，或者老鼠啊，因为它没东西可吃嘛，它已经饿死掉。你这个身体也是，你的思想如果常常很干净，好，这个污鬼就没有办法进来啊。你的思想如果是常常有污秽的思想啊，例如 有些人很爱看那个一些不好的黄色杂志，那他看了啊，或者说有时候现在是在电脑里面忽然间有一个很淫秽的图片出来，好，你可以一看一眼赶快把它弄掉，可是如果你是看了一眼就继续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你就发现就进来了，然后进来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就玷污你的思想啊，那你的思想就越来越污秽，你就真的很爱去想这种来满足你肉体的快乐，可是呢你不知道你一直在欢迎这个淫乱的鬼进来。当你思想这样的时候，当我刚刚讲那个弟兄执事长说，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好，就有一个批评的鬼可以进来，好，因为他给他留一个破口嘛，好，等于你里面有这种味道，你里面发出这种臭味，哦，就可以引起这种臭鬼进来，好，那你里面再发出一种污秽的臭味，就会引起另外一种淫乱的鬼进来，就是这样，嫉妒也是，发出嫉妒的臭味，就会引来一个嫉妒的灵进来，就是这样，他可安歇嘛？因为他发现，这个味道很好，你看那个垃圾桶是好多苍蝇在那里，因为那些垃圾的那个臭味啊，那个正是他好喜欢的地方，可安歇的。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的思想是怎么样？因为他仇敌正在寻找安歇之处啊，可是他说呢，那个仇敌呢，他没有找到地方呢，他就又回到他本来的那个地方，因为他发现他本来的那个地方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他就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是我思想的家，耶稣基督是我思想的家，我们要让我们的思想，不管是做别的事或者是想别的事，需要解决别的事完毕了以后呢，就赶快再回到基督这里，基督是我的安歇之处，是我思想的家。好，那如果你不是这样，你让你的思想常常是飘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好，或者某一些事上面，或者你让你的思想常常空白在那发呆，好，那很给仇敌留地步。所以他说这个仇敌呢就来了，而且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去寻求一些有赶鬼恩赐的人帮他赶鬼，鬼赶掉了，但是他思想的模式，他思想的形态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继续容纳嫉妒的思想在他的里面，他还是容纳那个猜疑的思想在他里面，所以鬼赶出去了呢，你继续又这样思想，这种鬼还是会再进来，而且以后会进来更多。真理叫我们得释放，可是当我们知道真理以后，我们没有好好照着去做的话，你以后给仇敌的那个破口就更大，他可以攻击你的权势就更大。所以为什么说将来审判我们的是用他的话，你听了多少的道，你有祸了，你要好好去遵循。那像有些人也许好，你来这个真正得胜之方的这个专题里面来学，哦，我知道，就这样宣告，哦，就这样说，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你出去，好，然后他回家就开始操练，奉主耶稣斥责你出去，好，然后来就觉得说，怎么好像不太有效哎，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学到这个招式，但是呢，思想常常回到基督的身上，基督不是他思想的家。他可以奉主耶稣名斥责你这个淫乱的鬼出去，奉主耶稣名斥责这个嫉妒的鬼出去。回家呢开始看电视，哦，淫乱的鬼又进来了，这没有用啊，因为他没有这个生命。弟兄姊妹，所有征战在这一本里面，他讲到，他说征战呢始于奉耶稣的名，他说征战所有的胜利开始于口呼耶稣的名，而成就于真有耶稣的性情在你心啊，就说你一开始你是奉耶稣的名向征战，可是呢，你借着征战应该越来越让耶稣的性情成就在你的心，成形在你的心里。那我非常喜欢这一本，而且它的里面所说的很多跟我自己的体会是那么一样， 不是像有一些征战的书都只教导人一些赶鬼的方法啊，什么什么的方法，就这样。那你只会耍那个招式，可是你没有那个耶稣的生命跟性情在你里面啊，那这个才是最重要。所有的征战，像我们刚刚为什么讲到那么多这些猜疑、嫉妒啊，这些不信，这些，因为这些都跟神的性情不合的，这些都属于魔鬼的性情。但你需要征战来脱离这些，而使耶稣的他的那个单纯、相信、顺服、谦卑，他的这个爱、忍耐，他的这种性情更多呈现在你身上，这才是我们征战的目的。征战现在很多人不懂，这征战就只是他们倒在地上赶出去了，赶出去。你有没有在带领他要继续的好好追求耶稣，更谦卑，更多的让耶稣来充满他，更学效法耶稣，以至于他更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为什么说内在生活的追求都是用各个角度一直在培育一个人更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你发现当你更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时候，有很多仇敌你根本来不知道的已经就不知不觉不见了，因为耶稣的生命长在你的身上，耶稣的性情长在你身上，你就自然越来越不会那种猜疑啊、贪婪啊、嫉妒，你就越来越脱，那种越没在你身上没权势，因为耶稣那个爱的性情在你身上。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可以好好的操练过一个内在生活是最重要的，是真正得胜之方最重要的，而且是最积极的方法，就是更多的让更多的降服于耶稣，顺服于耶稣，耶稣长成在我们身上，你就不会老是被仇敌攻，老是被仇敌攻，因为每次聚会都只是在赶鬼赶鬼赶鬼，你更多的来爱耶稣，更多的来爱耶稣，那个仇敌可以攻你的地方就越来越没有地方可攻嘛，因为我整个思想都是想念耶稣嘛，整个思想都是想念耶稣嘛，昼夜在想念着他，你说怎么还会有什么别的那种思想呢？所以你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愿意将心思意念降服于耶稣的人，你不要随便为他做赶鬼的释放。为什么？因为你为他做了赶鬼的释放了以后，可是他的心思意念他还是要继续的那个嫉妒那个人，他还是要继续的不饶恕那个人，那结果呢，那个会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要进去住，他幕后的情况又更糟糕。那不要任何一个人一来就赶快不要出去那个，不要赶快那个，他先问问他的情况，问问他的情况，他愿不愿意真实的降服于耶稣基督，他的思想心思意念愿不愿意真实的降服于基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上班，那他的老板呢，他在一个工作效率很高，大家工作都很竞争的一个地方。那他说那个老板呢，常常就会差不多每隔一小时就会来看看他，你这个做出来没有？你这里这样不太对，这样。那大部分这些 engineer 都很不高兴的这种老板，好像你处处都在监督我，监视我，你算什么呢？你把我当什么人啊？他说他们公司的很多人就这样子，所以你看了一件事发生，那有一些同事呢，就因此里面就充满了对那个老板苦毒的灵，以至于呢就得了胃溃疡、胃出血，又懂了病，然后以至于呢就算了，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就因着别人的一个行为呢，他就开始给别人的一个不完全，他就已经给仇敌设立了坚固的阴影在这个人身上。就这个人呢，他不但身体有病了，而且呢他以后他会变得很反弹，脾气越来越大，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的弟兄呢，感谢主，因为他操练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他呢，老板这样呢，当然他刚开始也有一些不舒服，可是他因为听到教导我们要顺服，顺服，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下来。好，老板这样他就不要用一个防卫的态度，他就是接受，他说你这里这样错了，该怎么样，他就好，我就照着老板说的做，做了发现老板想的蛮对的，对，渐渐他就觉得有一个老板这样随时指正我的错处，不是也很好吗？所以他就
很安息的在那个地方工作。那以至于呢，后来老板非常的赏识他，虽然他刚开始他这方面的所知道的学问是最少的，最不懂的，那也常常被老板指出哪里错啊或怎么样的，可是他的思想就是顺服下来，接受下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谦卑的人就不容易老是被仇敌攻击。你为什么老是被仇敌攻击啊？一下又被攻击了，一下又中箭了，就是因为骄傲嘛，骄傲是站那么高嘛，所以箭一来都很容易射到嘛。你谦卑那么低，那就射不到了嘛。你整个趴在地上，人就很难射到你嘛，就俯伏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老是又被仇敌攻击，老是又是被仇敌攻击，就是可能我太高了。那我们这个弟兄，你看他在那个公司，同样的那么多同事，那么多人都产生苦毒，变成有仇敌的坚固因在他身上。你看我们弟兄就能跟他做得很好，真的很好。那他这样谦卑顺服下来，你知道吗？天国的力就会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呢，神就一直把他高升，变成老板很喜欢他，而且变成老板就叫他变成独立作业了，老板都不再来看他了。当老板都不再来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哦，我才体会其实背后有一个老板现在来看着你，督导你，其实很有福的，现在变成要自己要承担整个的责任，反而是压力很大的。你看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其实对你是个祝福，可是因着你的不谦卑，你就在那反弹、哦、然后自己造成很多的坚固的营垒给仇敌进来的地步。那我们的弟兄因为他谦卑顺服，他就可以体会这个背后有神的美意。很多孩子也是青少年，父母爱他，可是他就觉得父母好像到处都要管他，就反弹。所以这个都很在乎我们的思想。可是你会发现那些顺服的青少年，那些听话的，他这种接受下来听话，你发现各方面的成长就变得比较懂事，他以后交女朋友交男朋友都比较顺利，都比较懂事。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多挫折？从来没被人家教过嘛，没被修正过，到时候只好交朋友的时候跟他一直两个磨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怎么来反应。我们来看最后看一处圣经，在箴言23:7，箴言23:7，在两段圣经786页。
二三章第十第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好，谢谢。好，他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本质呢，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真实的本质如何呢？就在于我们的思想如何。每次一件事情一发生，我们的思想是马上很那种反弹的思想 ，negative 的思想，还是很柔顺的 positive 的接受的思想？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到一件事、一个人的一个动作，就觉得啊，他好可爱哦。另外一个就是，我说何必这么做作呢？好，就是这样。一个觉得好可爱，另外一个就觉得他很做作。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的思想如何看一件事，或者对一件事的反应，像那个老板这样对待他，他那个反应如何，就知道你的生命如何，你这个人的生命如何。那我们可以常常去测一测，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状况。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常常来思念耶稣。你一定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思想的家，就是不管我在想什么事啊，头脑什么事一完毕的，赶快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思想的家，我总要回家，回到他的身上。你会发现你常常把你的心思意念再回到他的身上，你就有安息，你的思想就越来越清纯单纯。有的人他因为过去有一些挫折，好，也是有一个弟兄，他那时候刚毕业要找工作，好，那刚开始找工作呢没有找到，好，那他就说，我觉得好像好的事都不会临到我的，好，就是说
好像 我想要的主都不会给我。
我说你不应该有这样思想，圣经哪有这样说呢？所以说神就是爱，他未尝不留下一样好就不给爱他的人。神爱我们哦、像爱他所亲爱的儿子一样，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哦、我说你不能这样想，我说你要把这个思想求主赦免、哦、然后你说父啊，我相信你爱我，你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你要这样来祷告、哦、那结果他就开始这样祷告，以后没多久他就有了一个工作，而且很好的工作。后来我就跟他讲，你看吧，主不是像你想的这样、哦、你现在的思想就是常常都是一个反正我永远都是个失败者、哦、我们好的都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其实就是因为你这样思想，所以常常坏的会临到你身上，知道吗？你即使刚开始有遭遇一些挫折，你如果你用一个 positive 的思想去接受，说主啊，我知道都有你的美意，这些挫折一定都是你爱的安排，你为我爱的安排，你用这样说，所以主，我为这些感谢你赞美你，你会发现接下来好多的美善都要临到你。那圣经也讲到说，这个你所怕的就必临到，所以你要很留意，要常常害怕这个害怕那个，你越怕，你看你越那怕，你只是思想而已，你没有讲出来，就是很害怕我会这样子，那个头皮要飞过去的又回来，找到了一个安歇之处，所以你害怕的就必临到你，所以你需要常常讲我不怕。我那一天头这样一直抽动，礼拜一头这样一直抽动，一直抽动，我就说主我不怕，我吃笑重头底，我就是这样，其实很痛啊，很痛啊，而且条件都浮肿的、哦、而且我就要去带大会了，这几天非常忙，我实在不能生病的、哦、可是我不敢让一点害怕或担忧进来、哦、我就说主我不怕。很多时候你一有一点害怕的感觉要袭上来的时候，你就马上说主我不怕，我相信你，我不怕。那而且常常感谢赞美，相信主你爱我，所以即使这个人这样对待我，都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的、哦、例如也许有一个人他总是在背后诽谤你，而且他这样散布下去、哦、你就害怕说哇，那这样别人都会把我想成什么样啊、哦、所以你就说主我不怕。我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我说主我不怕，这些都在你的手中，我不需要赶快去做防卫，我刚刚防卫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是这样故意嫉妒而背后诽谤，我不需要做这个，我就放手，主交给你、哦、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主有的要经过一年两年，有的经过几个月，可是后来你会发现神会澄清一切，而且神会做得好奇妙。我们的神是这么又真又活的神，你在他的手中完全不用害怕，神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赶出。你如果认识神的爱，你如果常常思想他的爱，让你的思想常常回到这位爱的神身上，你就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你知道不是我的神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的，我还怕什么呢？我怕什么呢？他在我的一生都有他美好的计划跟安排，我还怕什么呢？我唯一最重要就是要来思念他，来爱他，他就把一切的美善赐给我。所以我们的这里讲到心怎样思量，为人就是怎样。那神整个教导我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改变向他，长成他的信心，长成他的身量。那我们征战不是靠着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你常常宣告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斥责这些淫秽离开。例如你有一个猜疑的灵，好，你就说主我相信不是这样，主我从此再也不猜疑，我再也不怀疑了，你要有一个下定决心，主我永远都不再怀疑，永远都不再猜疑，你要下定决心。你下次又有一点猜疑的思想产生，他是不是怎样啊，好好，所以在怀疑的思想产生的时候，马上我奉主的名斥责你这个猜疑的离开。就是你要害怕你里面有那个黑暗的思想、猜疑的思想、嫉妒的思想，就好像人家是什么，好像那个酒鬼啊，戒酒啦，他再也不敢去沾酒啊，那个害怕酒一样。你要害怕这一些，就是我再也不让这一些一点点在我的里面，我再也不让有一点淫累在我的里面。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常常这样真的，你会发现， 而且你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是常常宣告主的所事。好，那你会发现主就把这一些他的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好，无伪的信心，更多的放在你里面。很留意，那我们这一个礼拜好好注意我们的思想，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常常把思想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是最保险的一个征战得胜之方。你会发现你就少了好多征战，因为里面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爱。我们一起来唱奉战诗选184首。征战开始，奉战诗选184首。
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真正是这么真实的，所以耶稣要得着我，撒旦也要得着我。